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已经一同分享过约伯记的简介，还有谈到约伯的背景、他的信仰、他的行为、他的家庭。而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继续的思想约伯记一章六到二十二节这个经文段落。我们今天一同学习约伯记一章六到二十二节这个经文段落。我会把整个的经文段落呢分成两部分跟你分享、跟你学习的。首先的一部分呢是六到十二节，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十三到二十二节。我们会先看一章六到十二节这个段落。那这个段落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的标题，就是第一次的天庭会议。而这一段会议的主角呢，分别是耶和华神还有魔鬼撒旦。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我请你哈，把圣经呢翻到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我们看六到十二节，现在请你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念出来。约伯记一章六节开始，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捐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留心学习三方面的事情，包括神绝对的主权，还有撒旦偏歪的意念，还有呢神对约伯的信任。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学习经文的重点吧。首先，有关神绝对的主权方面，从这一段经文我们至少可以呢看出来，神拥有三方面的主权。第一方面，神是天上的至高者。那经文第六节说，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表明了天上的使者都在神的管理之下。这一些侍立在神面前的使者呢，就好像臣仆等候君王的吩咐和命令一样。第二方面的主权呢，神是一切灵界的至高者。撒旦这个名称的原意呢，是控告者、怀疑者、敌对者的意思。按照这个名字的含义，撒旦的专门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指控人。他会留意人的错处，也会呢抓住人的错误的那个的把柄。但无论撒旦具有怎样的身份，或者他的力量怎样的大，但是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是要服在神的权威之下的。而当耶和华神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他绝对不能够漠视不理。第三方面的主权呢，让我们看到神是生命的主宰。那当魔鬼撒旦要挑拨神 跟约伯之间的那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呢，神是准许撒旦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去挑战约伯的信仰，但所有的方法只限于呢约伯身外之物。神说绝对不能加害约伯的，不能呢啊对他的身体呢做任何的伤害。这样就显明了神的主权呢，如果没有神的准许，撒旦是没有可能呢毁坏约伯他所拥有的人事物的。那我们透过这些的记载呢，认识到神的权柄，知道神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主宰。从这个观点这个基础呢，我们可以对苦难有另一番的体会了。原来苦难呢不是来自神的，却是神所容许的。神根本无意要令人受苦，他甚至是不忍心的。就算准许事情的发生，他仍然会百般的加以保护，并且加以限制，禁止撒旦在事情上的越轨。因此有关约伯的苦难是撒旦的攻击，但是撒旦也是有限的，因为神才拥有绝对的全能。魔鬼撒旦他想借着苦难令人呢在受苦当中就怨天尤人，甚至进一步弃掉神，但是神呢却借着苦难令人的信心可以生出忍耐，最终呢可以成功的面对试炼，令人得以完全。我们除了看到神绝对的主权之外，我们另一方面要一同留意的就是撒旦那偏歪的意念。从圣经当中，你是否听得到撒旦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那种错误的观点呢？撒旦认为人对神的敬畏呢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意思就是说，撒旦认为人之所以对神敬畏是因着一种利害关系。撒旦用了一种轻视的态度去回应神的提问，他呢认为人那种有条件的信心呢根本不值得去称赞，也不稀罕这一种所谓信心的表现。然后呢他就挑拨离间，认为是神对约伯过于保护了，所以他挑战神，如果神把一切的福气都收回，那么约伯这个人呢必定当面弃掉神。从撒旦与神的对话里头，我们看到撒旦的确相当了解人的一些弱点，他明白到不少人内在的追求利害关系的那种的动机。在撒旦的眼里呢，从来没有人或者绝对没有人呢可以无私的去敬畏神，那些啊凡是顺服神的人也不外乎呢是因为本身的利益的缘故。所以撒旦就提出，假如神停止赐福呢，那么人也必定会弃绝神的。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因为今天魔鬼撒旦他还是以同样的手法呢来对付我们的，他会千方百计来证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曾经有一位的肢体，他考不上大学，然后他就问神，神呢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踏足教会了。另外有一位肢体，他埋怨神为什么呢不给他找到结婚的对象，后来他精神崩溃了，还要呢服用精神药物来支持生活。另外有一位肢体，他被人诬告，不但呢不能够升职，还要面对别人的取笑。 而他的信仰，他的灵命呢，也几乎不能够重新的振作。这样的例子呢，也真的很多哈。难怪撒旦会提出，信徒跟神的关系只是一种利害的关系。好了，弟兄姊妹，你又怎样呢？对你来说，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神本身呢，还是神的祝福呢？好了，当撒旦这样的挑拨约伯跟神之间的关系，强调约伯的自私的动机之后，你知道神怎样回应吗？原来啊，神对约伯是完全信任的，并没有因着撒旦的诡计而气愤起来，或者误会啊这个约伯。神反而是很平静的，容许撒旦去试验，看看你的猜想是否正确。于是撒旦立刻以一种呢毫无怜悯的行动，尽情的啊去利用神给他的界限，在一夜之间他取去了约伯的所有。当神容许撒旦去试验约伯的时候呢，神对约伯是完全信任的。在神的眼中，约伯是他的仆人，是完全正直的，是真实的敬畏神的，也是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人。神以我的仆人来尊称约伯，甚至是兴奋地介绍约伯是一个地上再没有人像他的这样一个人，借此来形容约伯在神眼中的那个的突出，那个超然的地位。约伯真的深得神的喜爱。今天其实神也同样的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仆人。到底神所喜爱的人是怎样的人呢？那这些人哈、啊、透过经文的教导呢，我们明白必须有几方面的特征的。第一方面，需要完全正直。那留意了，完全呢并不是说没有犯过罪，而是指好像约伯这种诚实无伪、言行一致，并且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人。正直其实是完全的一个同义词，指的是诚实、真实、信实的意思。在神的眼中，约伯的行事为人呢是光明正大的，道德高尚，没有诡诈，无论在人前或者在人后，同样是这样正大光明，而且他与神的关系完整美好。神所喜爱的仆人，他第二个特征呢是敬畏神。那这一点约伯表现出来，就是他的道德动机呢完全是在于他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神不单啊表明他外表的敬虔，也表示了约伯在敬虔当中呢是完全的顺服于神的。第三个特征是远离恶事。透过约伯，我们看到约伯的道德动机既然出于敬畏神，因而他的行为当中呢也表现出对恶事的憎恶，与之疏远。敬畏神，远离恶事，可以说是一种因果的关系。先有敬畏神的态度，然后有远离恶事的行动。正如约伯记28章28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今天呢，神也正在寻找一个心口一致，内心敬畏神，行为生活远离罪恶，过一种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样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一个被神看中，还是被撒旦所猜中的人呢？神看清楚撒旦那种偏歪的观察，神绝对不认同撒旦对约伯内心动机的观点。神信任约伯，并且让撒旦有机会真正的认识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模样到底如何。于是呢，神放心的让撒旦去做他那种毫无怜悯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神的面呢？又是否准备好面对撒旦随时对你那种无情的批判呢？ 我们要牢记，神有绝对的权柄，包括我们的生命也都在神的手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撒旦对我们信主的人呢，绝对不怀好意，随时呢要攻击我们，嘲笑我们信仰的肤浅。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可以向主说：主啊，我愿你对我的信任没有落空，我深愿你的荣耀，我爱你过于爱你的祝福。
你是我
刚才我们已经一同看过天上的第一次天庭会议，思想过神绝对的主权。如果不是神的容许，撒旦绝对不能伤害神所爱的人。我们又一同思想过神对约伯的那种绝对信任，可是撒旦的偏歪意念令他不断地挑战神对约伯的信任。撒旦以怀疑的眼光来呢推想约伯的私心。在约伯记一章十一节，撒旦甚至在神的面前预告说，如果神收回他赐福给约伯的那些的福气，约伯必定当面弃掉神。我们相信神绝对不是被撒旦故意的激动，于是就冲动的容许撒旦来攻击约伯。神必定有他的美意的。在一章十二节里，神容许撒旦对约伯的加害，唯一不准的是不能伤害约伯的身体，不能伤害约伯这个人本身。在以下我们继续看的经文呢，是约伯记一章十三到二十二节，里面的重点呢，让我们看到神对约伯的信任真的没有落空，相反的，撒旦的那个的预言呢宣告了失败。现在我们来看约伯记一章十三到二十二节。约伯记一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请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读出来。约伯记一章十三节开始，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你是否感受到落在撒旦的手中是何等恐怖的一回事？撒旦那种毫无怜悯的残忍行动呢，接二连三的就在一夜之间把约伯所有的毁于一旦。撒旦为了要达成他丑陋的诡计，希望将人的信心完全粉碎，他就进行了一连串的诡诈的行动，甚至让人误会这是神的所作所为。至于撒旦自己呢，却躲在一旁，他在等待，等待人在百般的失落当中呢，拒绝神，丢弃神，然后又以此作为借口，来到神的面前，去夸耀自己所看到的，正如自己所预料的。他希望羞辱神的名，羞辱神的荣耀。那在刚才念的经文当中，我们要一同思想的就是约伯所受的是怎样的伤害，然后我们再看看约伯他在事件当中的表现到底如何。约伯他所受的这些灾难的伤害呢，有两次是天灾，有两次是人祸。经文从13到19节呢，就一口气的相当戏剧性的讲出来，在那一天里连续有四件不寻常的事情呢先后发生，而逃脱避过这些灾难的只有竭力挣脱险境的其中一位仆人而已，每次都只能够有一位仆人逃过大难。导致约伯家破人亡的事件呢先后有四次，首先示巴人闯来，然后天上降下火来，接着加勒底人闯来，最后是一个旷野刮来的这个狂风。两次的天灾，两次的人祸，约伯面临的灾难首先是牛、驴、羊群、骆驼的失去，接着是他所有的仆人除了几个之外呢都给杀掉了，到了最后，他所心爱的儿女也在一夜之间完全失去。在古代人的传统思想当中呢，财富都是神的祝福，儿女也是神所赐的产业。但约伯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对一般人来说呢，早就已经不能支持下去，一定会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似乎是必然的。但是约伯的反应呢？却出乎意料，我们有可能相信连魔鬼撒旦也对约伯那种超乎常人的反应呢感觉到奇怪的。面对灾祸，约伯所表现出来的当然是伤心欲绝了。经文的一章20到21节，短短两节经文里就表达了约伯及时的回应。首先他撕裂外袍，撕裂外袍是古时 一种普遍的哀痛的一种表现。当时呢，外袍是高贵身份的服装，脱下了这个漂亮的衣服，是代表谦卑、哀伤。至于撕裂外袍呢，就是表示相当震惊的去取哀。然后约伯剃了头，剃头同样是悲痛的表达。接下来他伏在地上，表示他对事件的顺服，也表示自己对事情的无助，唯一可以寻求的是伏在神的面前。最后约伯敬拜神，他伏在地上不是一种自怜，也不是一种的质问为什么神要他遭遇这些事情，他不是这种态度，他其实是敬拜神，顺服在神的手中，并且说出他一直以来信仰上的一个观点，认为呢，不是因为神赐予福气，他才会称颂神。在他的信念当中，无论是赐福，又或者是收回这些福气，耶和华神都有他的主权。这两种极端相反的事情，无论哪一种，都应当称颂神，因为耶和华的名字一直是约伯所尊重的。在一章二十二节，作者总结了约伯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的时候那些的表现。首先，约伯并不犯罪，意思是约伯在言语上没有犯罪，因为言语代表了一个人的心。约伯的心中没有对神有任何的叛逆、指责。第二，约伯不以神为愚妄，意思说约伯呢没有自尊为大，以为是神犯了错，没有，约伯绝对没有怀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约伯内在的生命力？约伯信仰的核心相当清楚，他知道神到底是谁，他也很清楚人本身的角色。约伯没有用自己的标准来生活，他看待自己拥有的一切视作为来自神的恩典，于是神有绝对的主权，可以赐福也可以收回。他所拥有的产业一切本来就不属于他，对于约伯来说，神就是神，无论做什么，神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自由，纵然跟自己的意愿并不一致，约伯还是默然不语，只是伏在神的面前，专一的仰望神，敬拜神。但愿这也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无论经历什么事情，何时何地，都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得着尊崇和敬拜。